朵播客工作室。
世界太高端，我爱锦护端。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欢迎收听锦护端会议啊。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跟大家推荐一个新的播客，因为这叫大家知道我锦护端有一个系列啊，叫发现100个播客啊。但是呢，
你现在发现了几个？
发现了很多，我给很多、
这个、系列，
我给很多节目导流的。
你推荐了很多个。这个到底是你在帮人家导流，还是你可以用这个获得能量？
你说能量是值
流量、或关注或什么、也会，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会对于新的一些播客，如果内容啊，然后这个做播客的这个人啊，我觉得有意思的话，我会想说跟他聊聊天。
okay,
那如果他又是自己有做播客的话，
对对，
那我就归到这个系列里边、给推荐给我的听众嘛。
其实很好、双向奔赴。
对。然后嘉宾已经讲话了啊，但其实呢今天
我、还不能讲
没事，我想说慢慢的导入嘛、
好，你前面抹掉
没法抹掉了啊、那个同时呢，今天又是一位那个来过我锦护端的嘉宾的返场啊，是我们曹启泰，曹大哥。
Hello、大家好、
光芒万丈
那歌其实没有，现在
很洗脑、
现在很多人以为是你唱
啊、因为第二期那个，
对，
就是第二期我留了一点我们两个人讲话的那个地方、
没有啊，没听到你声音啊，
因为我不在麦克风前面嘛、因为那天你让我帮忙把那个窗门啊什么关了一下，
做点啥事儿的时候，
对，
所以他就樊玉茹很正常的、很合理的就留下我两次朗读他的名字的作为片头
对，要导一个，帮我导一下引一下流的，不然
没有、
那个、
但是你这个艺名还是会有 bug 的，就是很多人虽然你又用了一个这是我网名，然后我的本名叫什么，
对，
可是很多人其实对，
真的会搞错吗？
对，会搞错的呀、
因为这个名字看上去，
现在很多人以为你是莎莎
莎莎
光芒万丈、
在这待会儿都可以跟大家介绍啊、因为曹大哥是
大，
我那天还看了一下、我们是23年的3月初
开始谈这个事儿，
是你第一次来我节目的那一期上线，
小畅领我来录你的节目。
对，你因为当时你跟小畅是助理，对，正好一年前，一年多以前，因为我们是应该是2月录的，然后上线是3月份嘛，对吧？这是那个第一次。然后其实从那一次开始，我就一路在安利我们曹大哥，我说曹大哥你是适合做播客的啊。然后这话已经说了一年了，终于上线了啊。
不晓得，我觉得。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或乐意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聊说你要不要做播客，我都说我是开放的，
对，
我每次都这样说，那很多人会以为这个话其实是个托词，或者是说来嘛，然后再看什么条件嘛，再什么这样的，我不是这样，就是我只是先把态度放在那儿，我是开放的，我真的是开放的，然后接下来有一件这几年我形成的很不好的恶习，就叫等候风起的时刻
啊，等风来，
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太刻意牵强，想去做什么和风生水起、水到渠成，就我常变成有点被动、在等那个水到渠成的那一刻，
对，
顺势而为了。
那先第一波跟大家推广啊、就是我们曹大哥的节目叫光芒万丈，
光芒万丈，我不行，我要回去练一下这一句，我觉得不在调子上。
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唱的这四个字"光芒万丈"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曹启泰大哥找了自己的朋友叫莎莎和
莎莎跟 David， 他们是夫妻两个，然后我还认真，你看我都没时间跟你解释。你记不记得是我们已经在听那个你剪辑出来的样带
对
第一期
对。
而且我们只剪了第一期，
对，
然后我就觉得毫无疑问他可以上了，
对。
可就在这一刻，第二天我补进来一个音乐，第三天补进来另外一段音乐片尾啊，一个比较深夜版，一个比较明亮，
对
啊，两个任选，就看那一集的调性或内容。我没有请他们录，
哦，
没有， 哦，那是那就是预备要做播客了，要录音了，然后我录了以后，我就在我的直播里啊、
说了这个事儿，
说了这个事儿啊，他就高高兴兴，就他们夫妻俩就自己去做了这段 jingle。
莎莎和 David 是音乐人吗？
上音
是你的音乐人的朋友？
我的音乐人朋友、没有，其实是风控那个就那一段日子里的明天会更好的粉丝。然后后来就互相关注、
okay、
然后关注的时候发现他们整个那个关在屋里的时间带着一对儿女全部就是在屋里每天在厨房里面弹钢琴、先生是很好的先生的吉他很棒很棒就吉他打击乐、什么都会然后太太是有很好的
嗓子
嗓子 vocal自己想到小孩会吹长笛、钢琴就一家四个就永远在
音乐的 family、
在永远在厨房里唱很多的老歌、后来就变成我直播说什么歌、他们就跑去录什么歌、录完就丢给我录完就丢给我、这里面没有任何到今天为止没有过一毛钱关系就没有、也没有买卖也没有交易都没有
就等于你的音乐人的粉丝朋友用那种那个志愿者的那种
对对对
形态
然后也很怪
给了两个那个光芒万丈的两个版本的一个片头曲
而且是我没有要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水到渠成、就你突然冒出这个念头然后觉得啊终于心里有主心骨因为其实做播客这个事情从你跟我讲从 Basie 备忘录 Basie 从小唱、每个人跟我讲我也觉得好啊好啊好啊可是录什么我也可以去录你的八零后传媒史因为刚好就那个黄金二十年、
对
我也可以去录如何让一个电视节目我一个综艺节目的执行过程可以录
博士堂
晚会的一百种主持方法
OK
可以录
新时代的博士堂
泛艺术是什么
对
然后可以录专业领域的艺术领域可以去录 talk show 可以录这个就但我没决定要录什么所以 我心里觉得这也可以，也可以聊婚姻、儿女、子女，什么爱情、金钱、欠债，就啥都可以聊。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反而我一直没有定心，觉得，做哪件事情是我想做，我觉得配合都没问题。我今天上你节目，那你的节目是聊啥的，我就聊啥。你聊音乐，我就跟你聊滚石，你聊什么我就聊，你聊写书，我就跟你聊写书。可是我想说这个吗？是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就等那个风突然吹起来，就到一两个月前，
对，
然后我突然觉得有了，先是我的经纪人 Coco 催促了我一下，开年了，曹先生
要动起来了，
你不是去年就要做播客吗？我说哎，好像有这么件事，我说不是啊，我在等樊一儒啊，他说人家在等你，我说哎，好吧，那我这个答应。而且最怪他们全部丢这样一句话给我以后他们就去度假了对吧他们就上山下海
这是个 complain 吗
没有啊他们而且今天早上我又受了惊吓、今天早上我在开我那个二十年的车预备把他送走我刚刚把他送走了
报废吗
不是不能报废他整个车都很好二十年了然后一辆四驱4.0的大车挂的北京的牌照
对
然后我决定把它发回北京给我大儿子用所以跟他话别他这一趟在上海待了15年所以我刚中午很仪式感把儿子女儿全部叫在一块儿跟Coco 跟儿子跟女儿他这辆车陪伴了我们全体二十年刚刚要把他送走对吧就光芒万丈其实我应该访问一趟
你访问一下车对吧
那辆车听听他的声音那我但是我今天录了一个超长的视频号录了两段感想其实是想给自己留下这画面因为走就走了很多东西走就走了上一周有很多的走我上一周4月3号台北发生大地震
对
同一天早上8点就我起床受惊吓就是你11点起床的时候手机一打开
都是
平常应该是400条那天是2000条我全部看一遍然后发现哦台北地震那很多的朋友会担心我在不在啊什么情况啊家人啊朋友在问候那我就要反问候第二发现早上9点我唯一的长在大陆就是曹家的唯一的长辈最后一个长辈走了在那天早上9点下午5点我姐姐的公公也是一位长辈 我姐姐结婚40年，
她在台湾，
在台北，
她在台北
走了， okay. 就一天，然后家人的感觉说，哎，今天什么日子啊？然后第二天清明，嗯，你知道，然后第二天清明就我们就真的就静静的在郊区找个地方，说那我们自己来包个饺子，几个好朋友、嗯、喝多了，有朋友摔了一跤。嗯，把去年4月摔断的手第二次又摔断了，紧急送了医院。所以就这几天的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气流浮动，嗯，是，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对气流感这几年越来越强，就我知道今天
气流感，
气流感就今天是顺利的还是不顺的，你知道有时候会讲、
啊、我懂你这个意思，
诸事不宜，有没有，
就是你会感觉每天的空气每天的环境其实都会有一种它的特点，
而且很
不是每天都一样。
我很明确感觉到、嗯、就是你今天从起床醒过来、嗯、这一天开始，说不定你在睡觉的时候做的梦的内容，嗯，就开始了，嗯，就是 你怎么会做噩梦，然后梦里有节奏的，
对，
有些时候那个梦的内容很悠哉，嗯啊，想象你在大海边旁边经过6个美女、嗯、不用打招呼她自然回头上来上前来要我的微信，这种是一种场景，
对。
第二种就你在大海边，海浪突然掏起来变成海啸，对吧，那你急着要跑，就这个当然是想象了，但这个之后就会发生的就是你起床的心情，然后你做的每件事情，今天有没有这个阳光灿烂，起床是热了冷了，然后你出门你约的人迟到了，然后你要约的人没联络，你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人家找你错过了，你就知道了今天这个气是这样的气息。嗯，其实我对这个有点敏感，嗯，所以当那一天决定要做光芒万丈并且觉得我要这个主题，
那天是怎么样的一种气流，
我做直播，嗯，那一天我觉得我有时候直播已经变成歹戏托棚啊，就是啊礼拜六了、啊，好吧，那做直播其实那天没半点想讲的，而且前天晚上喝多了有点宿醉，
对、
嗯、然后就有时候也会偷懒一下，哎，不取消算了，那
但是你一直坚持在做嘛，直播
是 Coco 很佩服我、哦、他觉得我从来没有耐性跟长性做一件事、嗯、所以以前的方法就是那我怎么有空写书呢、嗯、他先去把书约签了然后去把定金拿了，嗯嗯嗯，这个就能逼迫，只有合同能逼迫我，嗯，让我就范，对，在，然后我也一样拖拖赖赖，拖拖赖，到最后来不及了，啪，就把书稿交了。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疫情开始后的2020年3月，嗯，我第一次做了视频号，
对，
无目的，没付费机制，
对，
我也收不到打赏，
对。
因为某种原因，
某种原因，对。
后来我开始做，到了风控，我开始做直播，
对。那个已经到是2022年了，
2022年的4月份
，
已经2年了，
对，
没有停过，当中是停了。
从2020年到2022年也，
2020年我开始做视频号，2022年开始做直播，
直播对。
然后我居然没有停过，这期间所有人的打赏到今天为止，我一毛钱都拿不到，嗯，就是我人生可能是第一次。跟自己这么信守约定并且全力以赴，这当中只停了3集，一集是萧炎中在台北的告别式、嗯、直播的同时我在站在台上，嗯，就播不了，我也不想延期，也不想延，那两天我不想聊别的，嗯，还有一次就是今年过年，
对，
我很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说我好，我要去泉州，那里挤了50000人，我不想在陪伴家人的时候继续搞这个，
对，
让我休息2周，
对，
就这样，总共只停了3期，到今天为止、嗯。所以当你没有情绪又不想录的时候，我还逼自己上，嗯，结果聊着聊着，突然就，那个礼拜很流行那个周楚除三害，
你说的是就是你想到做光芒万丈那个契机啊，
对
对,
对，聊周楚除三害，那我就开始自己玩自己，就说哦，尊者
玩梗，
哎，后面有很多的光芒，一道一道光，然后前面在唱那个什么再造的人，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那、自己演一演就是嗨了，就自嗨、
做直播过程中的，
做直播过程，突然就决定了，那人生是一道光，就把这个。主心骨给定出来了，
突然找到方向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风，嗯，就那阵风吹了，起来了，嗯，起风了，
对，
那你就
那跟大家解释一下，光芒万丈大家要搜的时候千万别搜错 啊，因为这是一个有点谐音梗的。
谐音梗。
光呢是就是一道光的光，
对对对，
没错。忙呢是忙碌的忙。哎、万是一千一万那个千百万那个万，没错。账、
啊、
是算账的账、
哦。不过他如果真的把这四个字打对有点难度。
对。
你就记得光是忙着还那人生万笔。人
情
账，
对，我记得当时，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直播的那个过程，当时我只是说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嘛，然后你把那个光芒万丈这四个字，因为我们曹大哥的风格是他也不跟你说前因后果，就把自己想到的事情啪一下发到那个，
先丢进去，
然后我光看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
我就用来提醒自己的，
对对对，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第一时间我就说，而且那个时候好像
你就讲 OK，
对我说这个名字很好，
这就是风，
对，
那么一如这就是风，
对。
我们两个可能专心为这个事情开个动脑会议，我们扯了一下午，
对，
没结论，
对的。
你对你自己那个 idea 也没有很爱，
对，
我对我那个 idea 也没有很爱，好吗？聊了一下午，就逼一个答案，
对，因为有 deadline 在，或者
我们
现在
有的时候
一个东西，
很多时候的创意是这样被逼的，
对的。
但我没有，我现在都在等风起，
嗯，
就突然一阵风，然后你看。如果不是在直播里，而是我们俩在开会，
嗯，
莎莎他们就不会听到有这个内容、
啊，也不会有这首歌，
他就不会跑去做歌，
对。
但是他做歌，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上线，
嗯，
偏偏就在我们已经要剪了决定上线的日期，
他发来了，嗯，
所以这个就是你打顺手球，就人生很多时候你要等等那个风蓄势待发，风来了你就动，嗯、对。
我说说我为什么喜欢"光芒万丈"这四个字啊、哦，
嗯。
首先谐音梗我觉得它蛮妙的，就光芒万丈，然后你刚才曹导给解释过，就光是忙着还那一万笔人情账，这个一说大家马上就有这个印象，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有一种什么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它有一种悠悠的一种中年以上男性的一种忧伤，但是这种忧伤不是很负面的那种忧伤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前两天那个梁文道也出了他的那个新一季的那个播客叫八分半，然后也是做的是收费的，是做全季收费的，然后你知道他原来做八分的时候，就以前那个节目叫八分，现在叫八分半
，OK，
他有一个 slogan， 那个时候叫就是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会成功，然后他这次的八分半改了，
嗯。
叫多半没有用，多半不会成功。我就现在就特别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这种情绪，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以前那种非常的汹涌的澎湃的那种时代精神和状态，
我懂，
而是很多人开始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也不要自己给自己打鸡血，
跟整个大经济是一样，
对，
就比方说高速迸发的那四十年，
对，
大家都要面对现实，不会永远 GDP 六七八，
对，
全世界也没这件事，
对，
那你一路涨上去，总有一天要喘口气，
对，
现在进入那个喘气段，
嗯，
那我那个光芒万丈，我喜欢光芒万丈，谐音原梗，
嗯，
其实但我觉得不能用这个名字吧，我谁啊，你知道，
对对对对对，
但是
又不是尊者的，
我还是借了他，
对。
你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变化，光芒万丈本来出来的时候不是这四个字，
对对对对，
我本来对他的解释是光是忙着转那一万笔账，就是不管你是付出去的，那说不定也是个好兆头啊，
对，
将来付费的时候你们光是忙着收别人给我转的一万
笔
账，本来念头是这个，
对对，
再数一数才变成既然梗是那个，那你是我的光，他在整理层，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从你跟我安利要做播客，
嗯，
到这个什么小唱敲边鼓，然后李倩林在旁
边
在后面推屁股啊，那这种一路到这里，他还是要等水到渠成。
对的，对的。然后我为什么刚提到跟那个梁文道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大家如果听到这边的话，如果搜那个光芒万丈的话，因为其实已经有至少两期节目已经上线了，这两期节目都是我亲自剪的了，然后我也一直在听。
你亲自剪跟你叫别人剪有没有差别？
从效果上差别不大，但是至少我对你想传递的那种内容，或者说那个气氛我能 get 到。我跟大家这么说，就是
你坦白讲，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剪，就他本身
我剪，
他本身就很流畅。
剪，因为中间我待会儿可以讲，因为中间有一些停顿会蛮长的。
OK，
我是尽量会保持停顿的一个人。
就那哽咽，
哽咽也好，或者思考也好，或者那种犹豫的东西也好，我会把它，因为平时听我节目的都知道，我经常会强调说，我要为什么要面对面录音，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种空气是气息、呼吸感，我觉得都是真实的。因为有些节目他们会剪得很细，就是把你的气口都剪掉，一句话接着一句话，我不太喜欢那种，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大家面对面交流那种感觉。然后曹大哥那两期呢，就是
很有肉感，
不光是肉感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也待会儿也可以展开啊，就是非常有你的那种怎么说，有你或者你的家庭的那种特点在里边，对吧？然后说老实话，一开始我安利你来做节目，脑子里想的都是以前你给我的那种印象，
八零后传媒史，
就我跟你说，澎湃的、汹涌的、
亢奋的，
然后一张嘴就是金句不断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这次在沟通的过程中，那个曹大哥一直跟我说，说到你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最有印象的就是你觉得所有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亲人，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道光。然后你想通过跟他们的对话，很可能是比如说有个朋友已经很多年没坐下来大家这么聊天了，通过这种对话重新发掘到你自己，或者说重新发掘到这一段关系的一个对你来说的一个闪光的一个东西。哦，那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你想做的是这种感觉的东西。
嗯，
我觉得很好的点是在于是说，的确我觉得现在就像梁文道他们看到的这时代的某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沉淀在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尤其像因为你知道播客是一个很新的，就至少在中国大陆地区啊，是一个蛮新的一种渠道和传媒形式。
刚刚一个四十出头的年轻的女律师，上海人，刚刚问我播客是什么，没有，真的
四十出头，她
四十出头年轻律师，有两个孩子，然后平常很喜欢喝葡萄酒啊，吃喝玩乐啊，冲浪啊，什么都玩的。竟然问我什么是播客。所以因为我在推嘛，他说曹老师什么是播客？哎，我跟他讲，哇，口沫横飞解释半天。所以其实他，然后我女儿，也在帮他的老板，
对，能说吗？
可以说吧，林书豪，
林书豪，对，
在做播客。
林书豪最近推了一个自己的播客，是英文的。然后我前段时间还在YouTube 上看了，就是他采访他妈妈。哦，林妈妈，
nice.
林妈妈超好笑，
对，蛮好玩的。
然后一直在吐槽自己儿子。
对，其实这个最真实可爱，我觉得他也某种不要目的，就像我这次做光芒万丈，想是这么想。想好了去录了，第一期就第一天就在你的工作室，
番薯播客工作室，
疼呢？
疼，没有疼，没有疼，不疼啊？
什么东西？
很舒服，很舒服，不疼。
第一期录的是我儿子，第二期录了我女儿，
是同一天录的，
同一天前后。然后
录完我们都病倒了，
对。然后
那天不明不知道谁身上带
不明病毒，
不明病毒，
对。哎呦，然后隔了几天我就录了，因为刚好我结婚纪念日，我就录了给我太太
的。
的 solo， 其实我在想试模型，就是说访问素人、访问家人、
访问艺人、
访问跟我有关 的
艺人，
而跟你没关的，那或者访问艺人，就第四期我录了李泉，
对，
那么就我访问一个艺人，又是我好友，也是我一道光，那大家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典型，其实我在试，
对。
然后我听到第一期的时候，就觉得你剪好声音，因为你也是夜猫子。我透过这件事情才知道，樊一儒晚上也不睡觉的，跟我的工作生活节奏差不多，但你睡得比我短。
就是那个两点多，我们那个
还在对话，
不两点多，那个突然曹大哥在群里边说了一段语音，然后我过了半小时回一条消息，然后曹大哥吓一跳啊，原来你也没睡。
然后我跟你讲，我听到第一集的样带，就是你剪完，其实我们都没修过任何东西。
对。
就 OK 了，我一听我就知道，它是我应该拿来当我的播客的东西。就是我对这件事情义无反顾了，理由充分了。我就觉得可以干了。那第二期基本是一样的情况，我只有在听完了以后有一个小小的懊丧，而且我昨天表达给我太太知道，我说昨天晚上上线了，你可以听了。然后我觉得，我说前一天晚上我自己听试听的时候。我说我很后悔，在访谈的过程里习惯性的用了太多的技巧，就是说我话太多了，我老在转老在接老在把它兜圆了，好可惜，我让你看 Tiffany 说少了，
对，
他大概我觉得他可能只讲了1%，他心里或10%他想说的话， 那你知道我太太后来回了我一句，
嗯，
就约他再来录一期，
再来录一期，
那变专辑了，就听你们家那点破事儿。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听了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同样的那种感受，因为，我还是强调那个，就是现在播客因为比较新嘛，就是刚才你提到说。可能专业的一些四十岁以上的有非常平时忙碌工作的那些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播客。那 anyway， 就播客比较新，但导致它的内容生态很多都是年轻人跟年轻人之间的那种对话。这当然有它的一个价值，因为大家互相找到那个同温层、同类项，大家一起去，比如说去任何东西也好，比如说现在播客圈层女性觉醒的话题比较热，或者搞钱的话题，但这种搞钱跟原来那种创业那种打鸡血又不太一样，大家会觉得说钱是让自己那个保持自由的一种很好的一种工具啊什么的，这 anyway 都很好。但我之前跟倩玲姐也表达过这个，我觉得像倩玲姐也好像你这样的，就是说。非常资深的人士，非常资深的人士，我觉得你们应该出来多讲，因为像倩玲姐她那个备忘录当然很好啊，就经常讲一些她到现在还在观察很多行业的那些东西什么的。但我那天就跟她说，我说 Basie 姐，你如果聊一个职场上的故事，我肯定很爱听，因为你就是在职场摸爬滚打三四十年的这么一个人，对吧？然后我觉得，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播客这个圈层里边，因为首先年轻人，我待会儿也可以讲结合你的内容、啊，很多现在年轻人跟自己的长辈对话的机会很少，比如说在家里的父母，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没法聊，公司里的那种上司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也没有
被长辈都聊不了，
都聊不到一起，那只能互相之间聊，但互相之间聊有的时候也会处于一种，大家其实讲的东西都差不多，我也 get 不到什么样的能量，哎，其实就需要像你们这样，就是。其实无关，跟所有的听众都无关，我只是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观点，你听了你能吸收多少其实也
我昨天就
我们也无所谓，对吧？
我昨天就有收到一个鼓励，因为其实光芒万丈播跟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访谈，这个有什么，很多人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哦、这有什么啊、谁不在家里聊聊天、但我那天的特殊感触就是，可是我从来没有认得儿子三十年跟他正式坐下来，而且被录音，
对，
正式的对话，
对，
然后我觉得超有价值。到昨天得到了一个评价，我太太说，就我太太其实很少正面肯定我任何事情，
是吧？
真的从来没有。她当然我是个好主持人，这些是工作啊什么，或才华或什么，她没有觉得我怎么样，然后。我突然写了两个字，毛笔字，要预备送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就说我下午在忙写字。可能就结婚是三十几年，他突然冒出一句，哎，你字其实很漂亮，就你知道我会为此感动很久。昨天晚上他冒出来一句话，
对，
说这一次你老爸做的这个节目是很有意义跟价值的。我说，哎呦，
我觉得我都被鼓励到了。
昨天晚上还有一个粉丝是我叫他去里面留言，因为他发在微信的大群里，是我明天会更好的粉丝群。他就说他我一转，然后他刚听完，然后他下面就在公众群里写，他说我是闭着眼睛听的，然后听完发现我的嘴角跟什么眼角都是弯的，我说我靠，你这段可能也我喝了两杯，我说你这段写的好美，你可不可以请回到 APP 里去把这段话 copy 过去。
我看到那段话了，
还去想办法，
我看到那段话了。
然后他后面在大群里多了一段话，叫做我有三个女儿。
哦，就是写那段话的那个人，
他说我有三个女儿，
他是不是也想跟他们，
我会重新想想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好好聊聊。
对，
因为母亲在忙母亲的，孩子在忙孩子，现在所有的父母都这样的。我的助理每天就全职奶爸，那可其实你没机会跟他好好聊聊。
对，
那我这个是三十年聊一次，所以那感觉又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珍贵，所以我现在就拿这个东西，这两天我在问了，如果在你的节目，因为你是警护端会议，又是八零后传媒史，又这个都这一系列哦，让我们这种传媒的其实不叫老兵，因为时代根本就结束了，那一波已经没有
先烈吗？
啊，先烈。但是我可以跨去另外一个领域或者舞台嘛，
对，
就以前的这整个，就像很多人碰到我说，哎呦曹老师啊， 现在还做电视吗？
嗯，
然后我的标准答案回他说，现在有电视吗？就现在有块屏，
对，
但它不是以前概念里的电视，
对，
不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单向传输的东西，
对，
现在所有东西都双向的，
对的，
所以舞台变了嘛，就你硬要把一个舞台说这个叫做相声，这叫二人转，这叫舞台剧，这叫音乐剧，这叫戏剧，这叫话剧，那是分类。可 on stage 跟 live 它就是现场的一个东西的表演，
对，
到 talk show。 那屏是什么？屏里面的表演是什么？手机也好，长的短的，现在我们录的这个纯音频，以前叫广播，
嗯，
on demand， 可是你没有机会留话，你只能写一封信寄到电台，就是小唱习惯的那
种，或者 call in 那种，
对对对对对，那就很嗨了。时代在变嘛，
嗯，
那段结束了。我这两天在想，哎呀，那我接下来访谁？你知道，其实我已经手机里微信可以 reach 到的人，我一个一个都发出去。我想访 Bobby Chan， 我已经联络了。
OK，
能不能播我管你的，我先把声音留下。
嗯，
那过几年他要死了或我死了，
嗯，
那么最起码东西先留嘛。
对，
反正很快就通了，你知道吧？就很多就能播了，都没问题了。就然后我你届时你就终于可以听到好几首歌的原唱到底谁唱的嘛。然后我想去访葛富鸿。葛姐，
嗯，
我人生太重要的贵人
给你
道光，我想去访老制作人王军，访老制作人倪崇华，也是滚石真言社的，想访周浩光，我想访王伟忠，我想访，那我都想赶快去弄。敖幼祥，著名漫画是在杭州的蔡志忠啊，蔡先，因为萧炎仲已经没了，四大漫画我熟的三个已经走了一个，最年轻的走了，所以很多事情要快。那天我看到有人在播客的留言里面写八哥，
嗯，
说八哥的声音，八哥答应唱，明天会更好，没唱就走了，
八哥走掉了。
但我还有一个好玩，谁说我不能在我的播客里把微信打开啊？
啊，
让你听他最后跟我的对话，
哎，很妙哎，
都在我手机里。你知道我手机里还有专设了一个，就人走了以后那电话号码，你怎么舍得删啊？这个人跟你一辈子的朋友，我要前面加个 A， 就好比
A 是代表
A。A 樊亦儒，A 曹启泰
，OK，A、okay.
姑姑，
嗯、
a 阿爸，
嗯、
啊，就代表他已经走了。可是他的电话、嗯，我连他电话号码都留。
嗯，
那如果有像微信，那你就有语音，他的声音你留下。
嗯，
就我通通留。我其实我不知道留这些干嘛。
嗯，
但先留着呗。我先把那个具象的东西先丢了。最近正在努力把酒瓶，把酒啊。变成空酒瓶，因为发现太多了，
嗯，
应该这辈子喝不完，
嗯，
赶快喝。
我觉得再跟大家推一波，光芒万丈，
光芒万丈。
大家如果听到这一期的时候，说不定第三期也已经上了。第三期如果上的话，我们还上那个 solo。
我不晓得要这个要等你的节奏，就你的、嗯、你的警务端上，
嗯，
我就能上，你的。
没事，就是我们现在反正你已经有两期，
对，
两期那个访谈了嘛。我觉得大家倒过去肯定可以先从前面开始
听。第三期如果不赶快把夏小姐结婚37周年专辑播，我怕38周年到了，因为那是3月21号。
OK OK OK， 那因为
都可以。
我现在剪了两期啊，我说说我的感觉啊，就是
哎，我们今天算工作检讨会的。
叫反省会。
我现在跟公司员工开会，
嗯嗯，
全部在我直播里干。
哦，是吧？
就我平常跟他们没机会碰面，
哦，
然后一直播有吗？不是 Coco 执行，就 Afi 执行，就是上山下海潜水的那
几个，反正都在边上的。
啊，对，他反正在我面前，然后就开始开会。所以我的这个播客是这样子跑出来，因为我在开会讨论这件事。
OK，哦，
聊着聊着才出了光芒万丈。
哦，对，我说说我的感觉哦，就是也可以结合我们刚才讲，就是。我很，就我有一期剪到你跟那个 Tiffany 那一期的时候，我很嫉妒，
嗯，
因为可能听平时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跟我的爸爸是有一点点那种
有 bug 的，
有沟通上有很难的一个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很传统，
嗯，
很强势，
明白，
但是他也很优秀，
很标准，
很标准的，
不是我很标准，
嗯，
因为我们现在身边合作的，
嗯，
好多您这个年份的，
嗯。
因为父母亲经历的大背景是一致的，
对。
那如果家庭立场环境比较接近，
嗯，
然后又独子，
嗯，
又都是单身，我指的说只生了一个，
嗯，
结果都这样， 因为另外一位那个著名策展人也是这个典型。
嗯，然后我在我节目就表达过几次嘛，因为比如说他现在可能对于我最大的一个我甚至可以用失望的点，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成家，对吧，然后没有小孩，但对他来说他已经进入到都快要七十了，他会觉得说
哎呦，比我没大几岁。
人生的那个怎么说呢？各种拼图可能都差不多了。
缺你这一块，
对，缺我这一块。然后呢，就导致，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的时候会很尖锐，
明白？
很尖锐。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没有经历过跟他能够聊我真正内心想法的时刻。我上次说过，就是我平时跟他在家，哪怕比如说我在家，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大家吃完饭看电视，我可以四五个小时跟他坐在电视前，不是，我可以跟他讲，但是我们只能讲国家大事，因为他是一个一到家就看 CCTV 新闻啊，海峡两岸啊，就是国际新闻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平时电影啊、戏剧啊、音乐啊都没有什么兴趣，可能比如说就喜欢打打牌，然后关心一下国家大事，然后关心一下自己的事业、事业上的一些事情，那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可以跟他聊很多，因为我是学这个的嘛，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一些八卦什么的，他听的这个也点，但是我从来没有
感情，
没有跟他聊，我对于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想？
聊你们俩，
对，
就是没有，
没有，没有。然后我那天尤其我听 TJ 还好，因为待会儿我可以聊。我发觉我自己剪的时候，发觉你跟 TJ 跟 Tiffany 其实还有微妙的不一样的地方，
很不一样。
但是我听 Tiffany 那期，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好羡慕有这么一个爸爸，如果我爸，因为你现在让我比如说舔着脸说，我说我爸，我说爸爸，我要跟你聊一期播客，我估计在我的强推下，他也是可以坐下来的，但是我想即便坐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聊这个事情，
可能很干，
很尬，就很尬在那个地方，
然后最后没播，
对，但如果有这么一个又播了也不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嘛，
是
的，但可能从记录的角度上来说它很有价值，但这只是我个人的。那如果是我的爸爸是一个他很主动跟我说他想跟我聊我那么多年他对我的一个想法的话，我会觉得说有可能我会面临一点点，比如说在聊的过程中我会愧疚，我会觉得愤怒，我会觉得说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至少会有一点我很开心，就是说
做了
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那天剪 Tiffany 的时候，
我那情况就让你嫉妒好了。为什么，不，我真话，因为我常说我很幸运，我忘了哪一天的哪一个，我现在太多东西在输出啊，我不知道在哪里说了，说我看到人家是律师啊，我其实觉得他们好辛苦，看到是医生好辛苦，找律师都是有麻烦的，
对，
找医生都是有病痛的，就找我的都是快乐的啊，就是那你而且同样是演艺工作，演悲剧的人其实蛮悲的，你知道吗？他没事老要哭，老要。然后演那个恐怖戏的没事就要看那个血肉分离啊，什么血洒舞步啊，这种没有啊，做综艺节目呢每天就是高高兴兴吃喝玩乐然后嘻嘻哈哈，那我这个角色去跟儿女做沟通的时候相对就容易，第二我是做语言的人，就方便加方便。然后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又闪到一点，不仅仅是莎莎 David 去做了片头曲，前面的 TJ 的 Hotel California， 跟女儿居然能跑出一首小太阳，
对，
多应景。可是如果三十年前你没录这玩意儿，今天去哪儿找？可是如果不是你是演艺圈的资源，
对，
你谁家有条件让小孩那么小的时候专业就
对
词曲做好了？
对，
下一期第三集播结婚三十七周年，由我跟我太太合唱，我太太跟女儿合唱的生日快乐，就。幸运，然后第四集用李泉，由我替他填词，他唱的是专业。你看哪一个人的播客有这么强的制作内容，结果居然是没制作，就都现成的，口袋里掏出来就上了，
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技巧，比如说你自己做语言工作，然后你对外呈现的是一种比较开心的那种状态，但我想肯定也会有那样的那种主持人，或者说中年以上的男性主持人，或者说语言工作者，他在外面是很开开心心的，然后就是
多了
巧舌如簧的
多了，
或者说这讲话非常懂话术，但是回到家里面对自己的小孩又是传统家长那种样子，
对对对，多了。
你比如说我知道，比如说像马东他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相声演员马季老师，马东就曾经在自己的节目里面说过，马季从小对他没有一句表扬的， 就是他有一次在台马东有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看到台上演一个小品，是演父子之间的和解，他自己都热泪盈眶，他说我父亲就没有说过一句夸我的话。就我在想说这不光是你的技巧，就是我觉得你是经历了什么你感觉说是可以，或者说还是你从他们小时候就一直维持这种家庭的那种，
我从生下来就是这个性，就三岁就去邻居家聊天，跟老的聊，男的聊，女的聊，陌生人聊，我天生如此。很多人那个娱乐新闻去访问张飞、胡瓜、张小燕，问他们家人，说他们回家以后什么样，就发现这几个人回家都累得不讲话，
就不讲话，对。
然后去访问我家小孩，我太太女演员，我两个孩子拍广告，而大儿子拍电影。去访问他们，他们说我们在家里都没有机会说话的，我爸爸录完一天回来还是他一个人讲，然后人家说讲什么呢，然后问我就我一套了。不是，如果我白天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娱乐他人，我当然也有同样的能量去娱乐家人。而且如果讲白天讲过的就没梗了，所以我晚上还要创新讲新梗。就是对这一点我始终这一生乐此不疲。就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老年那个了啊，就嘴那个了或脑子那个了或那个了，那就结束。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会输出，留下他们将来爱听。今天早上碰到我，刚中午碰到女儿的时候，她还在说我听到五十几分钟还没听完，她就不想在众人面前给我心得呢。然后我说哦你要听完她，她说我会呀，然后这样看着我看了一下，然后就说没关系，我下次我再把想说的话告诉你。我说但是我觉得很棒，而且留下了，有一天他们还能听。最后我们讨论到如果有一天这个 APP 哦，那然后他们就说不会吧，你有那个母带嘛，对不对？不是，
那你这么说我要把那个就是素材要上传一下，
因为
上传到云里边
没有，很难讲啊。那你几十年的万一以后 APP 被不是万一被收购啊，然后它融到更大的资啊，然后塞到某一个角落，
有各种情况，
不可能。就你现在留数据，因为数据量太大，反正好难留。以前的人留只留长辈，像我现在对我亲爷爷，就我的爷爷奶奶，没有，这一生没见过面。八九年两岸开了以后，我能来的那一刻，他们提前四年已经走了，八五年走了，没赶上最后。然后所有当年你知道经过那么多的日子，东西其实留不下来，最后交到我手上，交到儿孙手上，只剩一个什么？两个碟子，竹子做的，现在还放在我的床头，两个竹子做的碟子。上面有点像大漆的漆器，但是也裂了，但背后有我爷爷亲手写的一个曹，这是曹家的东西，
就是他的笔记，
他的笔记。第二有一双筷子，现在讲是不能交易了，象牙的
OK
小盒子装的，是我奶奶用的吃饭的筷子，这个一直在我这儿，其实留这样就够了。我现在留那个满坑满谷什么八千个空瓶的，我才不认为我儿子女儿将来来我们一人分两千个在家里珍藏，这是爸爸喝过的空瓶，没有机会的，其实就走到哪儿自己拉倒，就好了呀。
那我想倒过来啊，你的职业和你的个性，
我忘了你刚刚要给我什么建议，
就不是建议，就是说因为我很羡慕那种状态嘛。那你倒过来讲啊，曹大哥，你跟你的长辈有没有经历过这种那么面对面来交流的这种时刻？
我几年前其实到光芒万丈是一部分，大概六七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 APP， 而且上线了，但是现在在休眠状态，你可能会在苹果店哪里店搜到这个 APP 叫活着通过的上架的 Alive。要做什么呢？就人生你总会办最后一场 party， 通常是别人帮你办，
对，
你要不要考虑自己办？那你考虑自己办的时候，你就会里面就有很多选项了，你要不是第一你要选张照片吧，
对，
就我看到太多人最后那个 party 用了那个照片，我身边一个很好的朋友就那一年触发我的传媒界的大亨，然后走的时候呢大家一阵慌乱， 然后家人呢，反正就也没弄好。然后最后那个告别式上那用的那个照片，是一张合照里截出来的一个角落。
天哪！
因为他个儿最高，他1.86米，所以是高尔夫球队出去打球的时候，然后他笑得像个傻。
OK，
A B C D， 然后像素还不够，还糊的。
哦，
我说哇，传媒圈的太狠了。那这个 A P P 就会这样，你登录以后呢，自己选照片，不喜欢可以换嘛。而且开放一定的社交功能，哎，樊一如一看到，哎，曹大哥，你其实本人比这个帅，建议你找个专业摄影师，哎，我建议你放张油画肖像，然后你，请问你喜欢什么场景？是罗马浪漫式呢，国潮呢，国风呢，还是什么地中海式、沙漠式、沙烏地阿拉伯金字塔式？你可以选那个风格、花艺、音乐，你这一生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音乐？希望在最后一个 party 播放，你可以列歌单，你还可以重点。你还可以开白名单跟黑名单，就一定要邀请
谁
来参加，
谁能来谁不能来，
谁不准来、
okay.
来了我会
跳起来
实不瞑目。那而且这整件事情的起头是我一直在想我的那个 party 谁主持，我在想谁都不能，有别人拿着话筒介绍我，我估计会从里面真的坐起来跟他说你给我下来，你把话筒给我。那这个就回到他们以前讲那个非诚勿扰、有过那个，
有过一个，
这不是我这个念头很久，也有全世界很多人做，
很多人说过这
种东西，但我已经做成 APP 了，
然后
上线了，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其实蛮难推广的，你没事儿叫人家说，哎，来
不太吉利。
好，你刚刚问的问题是，我跟我母亲怎么对话，就跟我父亲，我父亲到了今年20年了，离开20年，我向来调皮捣蛋，我向来什么都说，但我父亲是个严父，那我母亲呢，对所有人都很爱，对我特别爱，就是我到他面前去讲这个要做生前 APP 的这个 idea， 他说你看他就想得出这种事，然后很棒，然后我出去就被我姐姐说你怎么可以，你知道，我说没什么，那不就是个创意嘛，好，隔了一个月聊天又回到台北聊天的时候说，你看一下啊，那一碟是我不要的东西整理出来的，
你母亲的，
那这时候你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一直到我去翻的时候，看到里面已经去彩色打印了一张照片，
彩色照片 ，OK，
他选了一张他38岁的时候的样子。那到他真的走的时候，就不用为这个纠结了，
对，
大家心里都很定啊，所以有什么不能沟通的都可以，当然我占了一个便宜。就我有公众角色，有第一我是演艺名人，所以跟别人的沟通的时候不用自我介绍跟重新来过，第二语言的把握如果精准，第三我演的角我的人设本来就是调皮捣蛋胡说八道，所以我方便。
哎，曹大哥我问一下，就是我能猜想你母亲对于你的人生各种抉择其实都是尊重的喜欢的和鼓励的吧，
他就接受了，
对，接受了。
他常赞美我，
我知道这个跟我妈其实也，我妈也这样。但是问题就是我爸。
我太太从来不赞美我。
我在想，你从事演艺事业的这件事情啊，当年你的父亲是什么态度？
没有，他那时候没有钱，他靠我养。
就是他也 OK 了。
当我能比较赚钱的时候，他其实是蛮欣然接受。
那是没话
讲。至于你会做一个是爱惜羽毛的艺人，还是一个？背负恶名的艺人，那我父亲后来遭遇了人生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蛮归零的，你知道，那归零人就不会有太多
就没意见，
就没有负担了。那我的岳父对我意见是很大的，
不是吧？
就不是，就你凭什么娶我女儿？就你都还没有乳臭未干，还没有服在台北，你知道台湾同胞是要服兵役的，男生。还没有服，然后月入8000元台币，就等于人民币1000多块。
那个年代其实
也很不行，
不行啊！
就娶大明星啊！所以他一句，但是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教英文，在大学教英文的，所以他没有骂出口。我去提亲，见老人家，然后他只有回头这样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冷笑一声，这个见面就结束。其实这个是很惨了，但我用了25年，换回了一个尊重，所以没有什么。就还有刚刚你前面提说你父亲没有赞美你这个，
很少吧，
很少了。 我也常常也有别人不赞美的时候，就比方我太太，她不太赞美人，但我都无所谓，因为我都会给自己拍手，你知道吧？就我去录滚石的秀，我还是要上。录完了以后，他从去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唱歌不是你的专业啊，会贻笑大方的，这个事情会有不良的影响的。你不要做这件事。”用专业的角度跟我说，我就抵死要去。然后我也真干了，也真录了，滚石还真的发了。然后第一次听的时候是他跟 Tiffany 两个人在我的车里，我自己都听不下去，把车窗打开，就是我一遍都没听完，因为我听到我自己的嘶喊，但我还是会自己鼓励自己，最起码我做了，但那就我自我合理化的能力，没毛病。这件事情，人还是要，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生日 party， 标题叫给自己拍拍手。如果你学不会给自己拍手，你把掌声都带出来了，而且要有胆子。我们常常去参加很多的活动，你发觉现场没人鼓掌，是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做第一个拍手的人。中国人对表达情绪啊是犹豫的，但是喜欢从众。
对，
好，重点来了，
要有领长的。
那有第一个领长，可是也不能是那种官方的。
对，
然后在前面请鼓掌，以前电视台都是
会有
请鼓掌，动起来。没有，我通常都是那个要做一个好主持人，在台上希望有掌声，就要记得在你当观众的时候是一个好观众。所以我 always 我坐在观众席就是那个反应最热烈最直接最快的，那我一动全场就动，我一动全场。所以我告诉你，你如果开 party 请曹启泰去，功能不一定要上台，因为上台是职业，你要另外付费。但如果我是坐在观众席我也是一个好观众，就是我会让现场气氛很融洽。我会在准确的时刻发一句话，问个问题，就点石成金。哇靠，你看光芒万丈。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随便问，
曹大哥，就是你刚刚提到说给自己拍拍手啊，鼓鼓掌啊什么，你有没有比如说你在人生过程中啊？比如说获得一个重大的成就，或者你自己很满意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你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成功的时候，你有没有内心第一个反应过来你想让谁知道？
这个题目很好，因为我做的事情通常成功的时候就代表大家都已经知道
了。对，
是啊，就代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第一个分享一定是家人。然后但是因为好比说我去做金马奖 talk show， 你播完大家就知道了，
对，
第二天报纸全版头条，就你就知道，就然后我卖了一本书，那个书大卖，大家都知道，就因为我做的是公众事务。那我私人领域的事情，比方做生意啊什么，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没有什么想要让人知道的。对，我最近还自己常在宣传，碰到朋友说，你知道吗，一高高十年了，我的艺术品公司十年了。人家讲哇，这个意思是，而且今年开始获利了。你看撑过疫情三年，就我自己给自己拍手的意思是这样，别人其实找不到什么称赞的理由，又没有很出名，没有很杰出，但我会不停告诉他，你看他最后人家同意，了不起，了不起。
那如果排序呢？就是我们现在除了比如说你做的一些公众的一些成功的一些
点的，其他的成功，
就是不外乎什么成功，我先去掉你的公众属性。如果现在给你一个说我你现在成功一件事情，然后所有的人你排序，你说先打电话给谁？
我打给我太太，
打给你太太。
对、
OK ，
因为我已经不能打给我妈了，也不能打给我爸。
那如果现在
我太太、我姐姐、我经纪人、我身边的兄弟朋友们，一定这些，毫无疑问。
OK。
但我可能会用更简短的方式，就直接拍条视频号，就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我的个性会这样。对、
你的个性是，就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做主持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迎合啊，或者说一些讨好型的一些人格啊，这种东西，那个你觉得你自己自洽吗？
那个部分呢，往后退。
嗯，
前两天我有分析这件事，就我觉得我跟女儿那一集里就聊到这个事，
对，
就是我以前特别黏。然后
你说你那个原来巨蟹的部分比较多，现在白羊的部分多起来了、摩羯还是白羊来着？
白羊
对，
不喜欢我就说了，不喜欢我那脸色就变了，眼神就上来了，然后就直接开枪了。
但你早年就比较巨蟹，
我早年、不说，然后自己闹别扭，自己在
内耗，就是
内耗。我现在不搞这个了，就是就大地春风，就该吹就吹， 该刮就刮，嗯哼，然后该笑就笑，该说就说。
你觉得这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一种变化吗？
我觉得是，
因为很多很多人会说，就是说人随着年龄上去啊，他不用再去讨好任何人，可以更真实的面对自己。
你
觉得这个区别吗？
一堆老头啊，我以前有一堆麻将打子，嗯，到了年纪都到了以后，发生了一个问题，嗯。没有一个人想要，因为以前你在社会上嘛，哎、嗯，这位是大哥啊，那位是董事长啊，嗯嗯嗯，这位是啊，
对，
哎，多少就看三分什么面啊，哎，怎么到后来一打麻将老吵架，你知道？因为都退休了，
都退休了，
怎样了？
就不存在任何事务上的瓜葛，
我又不赚你的钱，
对 对, 对，
为什么你定规矩呢？
对，
那我也，然后动不动每一个人都把深藏在内心多年想要改规矩的那个念头终于迸发了，我是觉得啊。以后就规定不可以这样，嗯，啊！那个人就说：“我干嘛听你的？”好了，砰，两个老头杠起来，牌局散了。嗯，就这样，先的确会啊，跟年龄有关，跟年龄跟所有的事情都有关，跟性格有关。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嗯，重点是那怎么办？嗯哼，不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会生下来的时候没朋友，走的时候是孤独，其实也正常。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好不好。一定要走嘛，就早点走，就要走的还有人认得的时候。嗯，我记得我送我老岳父最后告别时，嗯，现场没几个人啊，因为他九十几才走的嘛。
对，
都是晚辈，晚辈谁知道他丰功伟绩啊？
对啊，
不是上去讲话也讲不清楚，就你根本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他经历什么，他也没告诉你。嗯，以前也没播客。他也不能自己录两集说我其实这一生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无所本。那最后你只好在那个纪念册上写的那文章就很傻了，那个就是用别人家的也可以，因为内容都差不多。
对，
但现场来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先生，是他人生最后一个朋友，比他还大两岁，可是儿子扶着来九十几，一定要来送他，这是他唯一跟他一起走过人生的朋友，不管他们交情好不好。这时候这个老人说什么你都会相信嘛？
对，
但说不定他记忆
也有差别的，
也被掰弯过，
对
吧？可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回头走的那一刻，我回头看着他，我懂了一个道理，他走的时候没有人送了，没了，
就不会再有另外一个老头来去到他的告别式上面去。
那你想选樊一茹，你想选先还是后？
我想选后。
为什么？送别人？
我想好好的送我的朋友。
OK，
我想好好送我所有的朋友。
就自己没关系。
我 OK 啊，
那你走的时候没人了。
嗯，我 OK。哦，
那所以难怪你要靠播客来培养下一代的听众。哎，
这都能圆回来吗？
但你这样子要一路，你要一路播到那时候。你这个要，你要播到你把我们都送走，然后你播客还在，粉丝还在，还没散，那么，然后他们还知道你挂了，你还要先录一集，存着。你看那个活着那概念就来了，你要先录一集存着，然后你走了，然后有人帮你播掉，通知大家，哎呦哎呦哎呦，那他大家来了，
因为我很心疼那些雁过无声的人，就比如说。我这边那个，
可你最后走，你就会雁过无声呐，
啊。那我觉得我把我自己的灵魂可能分出很多半在他们身上了吧？
人家不想承载你的灵魂。
我觉得我会有这种，我会有这种情怀，就是说，觉得身边我觉得重要的人，但是他可能在史书上也不会有那么一笔，但是我想说，用我的方式去纪念
他。
对啊，我会有这种想法。
我有这个困扰，就我如果那么多人像你这样想送我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会议呢就很难开，
就现场就比较乱。
哎，最后模型就还是要我自己出来主持，所以你看，
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我本来是预备这样，用录影带的方式，后来再发展成 APP， 然后最后推广困难，所以六个月之后休眠。
OK，
他现在活在我的手机里，就这样了。
那我们说说那个光芒万丈，我们最后花点时间说说光芒万丈后面的就是说走向啊。因为我自己说老实话，我也在建议曹大哥说，我们除了你的那个计划之外，我们不动摇的话，毕竟还要有一点 那个怎么说呢，蹭点热度啊、哦、或者说怎么样啊，一种属性，这尽量往这个方面也要有一点点嘛，因为你的自己的计划说
我做
以后甚至要一周双更对吧，因为你觉得说周更、周更的话，
周更一年五十个，
一年五十个 你都来不及做的，
十年五百个万丈随便想吧，
对，
或者做不到光芒万丈，
对对对对 对
那个快，可是他还在那条路上、嗯、因为我觉得我后来今天又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快了可能味道会跑掉
啊、也有道理。
嗯，但是慢了呢，来不及录，很多人就走了。
嗯，
所以我现在这样是不是代表我提前先录的亲友都是我觉得他快走了的？
说以后很大家很怕接到你那个微信，就是说，哎，你
来
录一下，
哎，来上我的光芒
万丈，
以免来不及。就是，但是我你刚要讲意思是说，除了光芒万丈，嗯、我不做点别的？
嗯，
还是说，因为我在光芒万丈里面插我对。其他事情的看法有点、
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李泉那一期我也剪了嘛、像李泉是很多人会很好奇、因为他也没有上过所谓的播客的访谈什么的，
是是，
但是因为你们聊的东西是非常个人的点，我就觉得我都听不懂了，就是你们有一些点是说你们的交往其实可以一个眼神、大家就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尽量把这个东西用说的方式说出来、但其实李泉还身上还有毕竟有一点公共性的东西，其实可以你帮助我们来帮忙挖掘一些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些想法或怎么样啊，对吧？我觉得可以留那么，就是每一期节目留那么一部分，我们留个 corner 嘛，对吧？或者说画在你整期节目里边。
你看，我又要回到一年前说的那句话，我是开放的，
开放。
就我对这个事情还不成型，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或我觉得能不能把一次可以，就他做晚会啊，是这样的，我做晚会的时候，我从来不跟企划方啊什么
不蕊的，对吧？
不止不蕊，就是他说什么我都 OK，OK，我就照干，因为就这一场。
对，
可是如果他成为一个节目，他就得有一那个无道一以贯之的风格延续，跟准确的主心骨，知道我在干嘛。那这个就得想明白了，就我到底要留樊一儒的哪一块，能展现是别人要搜索这样的。Q&A 这样的答案的时候，可以在我这里找得到。
行，
那我得先找到、
那我们这个先放在这个地方，
又放着了。
我就是 open 嘛，反正就是到时候你在持续往下做的那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去摸这么一条感觉。对啊，
加点什么干货，跟现在有关，跟时事有关，跟生活有关。
我觉得不一定干货，我倒更希望说，因为你的一些，比如说有一点公共属性的朋友，比如说他是个艺术家，他是个艺人，他是个明星，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谁，他肯定在公共层面有一些公众对他有好奇的一些点，或者说他有一些可能被大家误解啊，或者说有很多他。那么多年都没讲过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不太能聊这个，因为太多的艺人在我面前啊，我要真讲就我就会告诉他，其实你不会成功的，然后你今天会遭逢这些苦难，就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做错了，然后你其实也没有这个修为，你也没这个胸襟，也没这个，所以你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你觉得这一段好像不太适合访问吗？
这个有点用现在话说叫爹味有点重，
算了，不是对，所以没必要啊，不会了，不会了，也可以了。
我觉得就让他讲就可以，或者哎，你跟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跟李泉在交往的过程中，你对他是会有一些好奇吗？或者说对他有一些疑惑的一些东西吗？就完全大家就是
喜欢就在一块儿嘛，
就也不聊别的旁的那种东西，
没有什么都聊。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也有他观念我不接受的地方，也有，
但 OK，
不是，我非常同意。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啊，
但是我喜欢你这个人，跟你相处起来很舒服，我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你所有的观念，跟你的喜好，是这样的呀，但大体上有接近就不错了，我对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想抬杠，不想扭曲，对呀，
行，那我觉得。还是留一个就是可能性空间在那边，
我同意我
往下走的过程中，我觉得又找到一种感觉的话，我就可以
对
我因为我坚决同意你刚才说的，就是要持续做下去的话是要有个主轴的一个方向，但无外乎就是我们要慢慢去摸索那个方向，就像
即便它最后是一个彩蛋，这个彩蛋也得稳定，
对，
就是说哎，我们最后来知道一下李泉生日是哪一天，然后最后我就帮他补上一卦，那诸如此类，就它就变成一个 format，
对，
但我一定要把这个封面，你要找什么找出来？比方说刚刚那个举例就是，那我要算他的命， 那 OK 了，那每一个人来我都可以算一下他的未来的命、
okay,
就这样、
okay.
或者是我要断他的什么这样。
嗯嗯，最后一个问题
啊真的吗？最后一个
就是我这半结束，待会儿还你那半、
啊、哦，要录那么久啊？
这串台就这样串的嘛、哦、我们那半可以不用太长啊，就是你觉得
骗过来然后就
啊，因为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嘛、啊、就是播客的受众想很年轻嘛、啊，因为大致基本上都是十八，就进入到大学的年龄段的人，
okay.
到差不多三十五岁上下这一段，现在是播客最主力的一批人、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放松一点，这几天跟一些年轻人碰面，嗯、听他们聊天，样子看起来都成熟了，那都大人了，
嗯，
一开口说话，
嗯，
哦，我觉得好棒哦，还这么小，就是。我们以前十八岁的要求，我觉得现在差不多要二十八到三十才会需要背负，所以很轻松，不要管你现在几岁。如果你这个真的是播客的主力人群，
嗯、
不要想太多，
嗯，
开开心心。
你生活中平时跟这么一群年龄段的人有、嗯、有沟通对话的机会吗？
都是别人的小孩，
都别人的小孩。
对啊、嗯、但别人的小孩跟我都玩得很好，因为都叫我哥哥。
嗯
嗯，该叫爷爷的也叫哥，因为我规定他们这样的，就是不要乱叫，叫了到马路上乱叫，我很尴尬的。然后我很容易把十五岁到不六岁到六十岁的所有人的心两秒内打开，
嗯，
而且博取好感，这是我绝对很容易做到的事，
嗯、
因为我没有我没有爹味，
嗯，
对呀、啊，
行，那我们就。期待你这个先做一段时间看上去看看大家的一个反馈好吧，
不会有什么反馈的，
肯定会有，
昨天我都已经得到肯定了，
肯定会有，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光芒万丈已经成了、
如
果只播这两集我也做过播客了，
嗯，
好了，
肯定会有的，你放心吧，
你说还要做，
当然要做下去啊，
我后面有没有机会用这赚钱啊？
要聊赚钱的吧，
要啊，我今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收入，我已经忙了四个月了、还没赚到半毛钱。
我们那个这个我们下面具体聊好吧、
不是，我可不可以专门做一次付费的，然后就跟他讲这里面没内容，我只是来收钱的、
可以，因为那个节目有打赏功能的。
你说我们现在的播的就有吗？
对，
你有被打赏吗？
我有被打赏。
多吗？
是没有我另一档收费节目多，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打赏的额度可以选的，
跟你的付出成正比嘛？你有得到安慰吗？
你说钱这一块，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是大家的回应，
少来，
被看出来了，
他可以养家活口嘛、
啊？
你为什么刚刚那个冰淇淋买的那么小呢？
啊，你都提到冰淇淋的事情，
就你刚进来之前吃了个冰淇淋、
我就看到路边店嘛，
哦、
又随便买了一个。
你在买的时候有犹豫吗？你会不会觉得太贵了？
哦，就是结账的时候感觉吓了一跳，
是不是？但他们打赏的钱有够你买冰淇淋吗？
啊，那还是够的。
哇，我觉得Coco， 我觉得播客还是不能做。
没事，赚钱的事情我跟那个 Coco 姐去探讨，好吧？行，那我们就是最后跟大家来最推广一遍啊，第三波啊，就是光芒万丈、啊，
光芒万丈，
就是光是忙着还那一万笔人情账啊、嗯，大家就是用这句话去搜那个我们曹启泰大哥的播客啊，现在已经是火热上线中。因为你那天上线之后啊，我们说老实话，平台都有来问我，他说。你怎么那么悄悄的就上线了？我说我有我的节奏嘛。我说先上两期，然后后面我说我会跟曹大哥有个串台，然后让锦湖端的听友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过来。然后如果你们平台想帮忙推的话，我们后面再看有怎么样方法来推一推什么。我觉得 OK， 甚至有别的平台来问说，哎，能不能同时也上我们的平台什么的？这就是其实就我的预期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感受到。首先我对你很熟，就是对你荧幕里边的曹启泰是很熟的。然后我记得你。决定要做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跟我爸妈说，我说，哎，我说曹大哥也来做了，他说啊，什么你们再来做？
可是他们会不会连小宇宙都没有下 APP 啊？
他们不听的。
对呀、啊，你看，所以我现在的粉丝不是这一挂人嘛。
我主要是为了想跟他们体现说，他们儿子做的还可以，
做了一些正经事。
哎，
回来曹启泰连你的节目都愿意上。
哎，对，我主要是为了这个原因，你是我的工具人。
没有，有人在我那个留言里面不就说，哎呀，我曹我好喜欢啊，
嗯，
我妈更喜欢。
这是我朋友，他是一个不是，他是讲的是真的。
不，我知道
讲的是真的。我这次还比较讶异的，就我以为，比如说上海的观众可能对你比较熟悉，后来我居然发觉在北京啊， 我很多一些就是播客圈的朋友知道，不光知道你，而且他们说他们的妈妈也知道你。
我跟你讲，你去跟小宇宙说啊，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往年龄段里进攻啊，哎，我是他们最好的一把枪。
行，我就估计他们肯定是听到了啊。那期待大家说听了我们今天这一期串台的节目啊，首先后面还有一半大家去光芒万丈听，后面我们聊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们就瞎聊啊。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订阅那个光芒万丈，然后积极的在评论区里边跟曹大哥互动，因为他真的是会回消息的，就会回评论每一条都
没有，因为现在人少我可以回啊，你那10000多个我怎么我明天会更好，到1900万的时候，我真的就回不了了。
1900万怎么回？
对，那我就回不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还能回一回。
我可不可以给小宇宙一个建议啊？所有人听了都找不到到哪里去关注我。其实那个很难欸，那个到主播里去点啊，点了以后再关注。
其实订阅节目就可以了，就是你有
要啊，
你有你的账号吗？
你有10000多个粉丝，我到现在38。为什么呢？
那个不要紧，其实主播的订阅
我不要啊，你有10000多，你那是买的吗？
不是买的，就曹大概是这样的，你未来我们要商业化，还主要还是看节目的订阅量，
哦，是吧？啊，
主播的那个 follower 不重要，
不要
啊，你都要，你都要，
我就虚荣，知道吗？那个，
行，大家听到了啊，
那个可不可以跟小宇宙直接说帮我加，
就是订阅你的节目的同时就自动关注你了，
哎，对，就可不可以自动关注，
哦，OK，
因为很多人是以为订阅了就关注，
好的，我去 complain 一下，
对呀，啊，都，哦，是这个机制，而且我连介绍给别人都找不到那个按钮，哦，
OK，
对呀，
啊，好的好的，
结果这一集是以埋怨结束的。不行不行，这不符合
那你
不符合我乐观的，
那我们像上次一样再给你个 ending。
我因为这个我很喜欢这个番薯藤工作室，
没有藤，番薯播客，
啊，OK， 为什么我老觉得番薯应该有藤，那个因为他们这里面啊，过年已经过完了，正月过了，他们挂了一个春联啊，然后他们在挂的春联前面就放了一个叫有人跳海，就我今天录的整期节目就一直对着那个有人跳海这4个字。各位跳进我的海里吧，光芒万丈，去那边听，来，
好，那欢迎大家收听光芒万丈啊，我们今天这一期的锦湖丹会议的串台就到这边，下面半期大家跳转到光芒万丈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